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他爱他的儿子，那么在两个儿子之间，他当然要为老大祝福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要为他祝福，为了祝福呢，当然他是老大了，没有问题了。所以如果那个祝福真的成功的话，你看有什么结果？所以我们读他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一个家庭，所以是家庭，你不能违反一些属灵原则。你把一些属灵原则违反了以后，哦，不错，你爱吃儿子的野味，结果现在你给他祝福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我们知道后来给他的妈妈听见，给利伯家听见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因为整个家庭是这样的气氛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呢，妈妈知道，如果这个祝福给以扫拿去了，那么雅各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趁着这个利伯，趁着以扫去打猎的时候，他就把雅各找来了。那下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。然后他就告诉他说，现在呢，我替你煮好野味，然后你进去告诉父亲，然后让父亲替你祝福。雅各倒是雅各，他头脑清楚得很啊，他知道我骗不了父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全身都是光滑的嘛。父亲只要摸一摸我就清楚得很了，他摸一摸他的哥哥就知道是什么呢？是有毛的嘛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妈妈很，妈妈就导演一切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妈妈告诉他说，不要紧，我有办法让你全身都是有毛的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等到他来到父亲面前的时候，有一句话我想印象非常深刻。起头啊，以撒不相信，真的不相信，因为这个声音不对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么然后呢，讲了半天，你为什么这么快回来呢？那么你看呢，这个然后这个雅各怎么说呢？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呢，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。这个真的撒谎不打草稿的，你起码也要，你撒谎要撒个样子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一点样子都没有，然后又装个属灵的样子，你看那么这个，所以你看这个完全是骗。一个父亲能被儿子骗，这是悲哀，明白？所以你看见好了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吃那个果子是什么呢？到时候你看见没有？你这个做父亲最后不会骗，而就是雅各可以骗他。那雅各骗还不要紧，是他妈妈一直导演的，所以你看见没有？这个母亲要负相当的责任。今天儿子已经不平安了，所以不行啊，我到时候这个东窗事发，人一摸我就知道我不对呀。他妈妈说，不要紧，我替你负责，我替你打包票，全部包在我身上。那果然包在身上了，那么最后成功，成功不成功，真的很成功。所以以撒那个摸着他说，声音是雅各的声音，手却是以扫的手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全圣经最奇妙的一节圣经，最幽默的一节圣经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明明是声音是雅各的声音，手却是以扫的手，所以他就糊涂了，老糊涂了。老糊涂以后呢，结果呢就为他祝福。为他祝福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圣经说，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天地的香气一样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酒，愿多民侍奉你，多国跪拜你，愿你做你弟兄的主，你母亲我的儿子向你跪拜，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，为你祝福的愿他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话什么话？这些话是以撒，如果对方是以扫，他所要说的话。如果他祝福以扫的话，以扫的福是什么？以扫的福就是你母亲的兄弟要向你跪拜，愿你做你弟兄的主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了，如果你这样祝福你的儿子的话，发生了什么问题？有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当时妈妈利伯家，当他还在里面争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就问神，然后神怎么告诉他呢？说是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比强人大的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大的是谁啊？是以扫。小的是谁呢？小的是雅各。那这一次以撒老糊涂，不光是老糊涂，对神的旨意完全糊涂，他忘记神所说的话。神明明说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意思就是说将来呢，以扫要服侍雅各。但是呢，很稀奇，他老糊涂到一个地步，完全忘记神所说的，明白吗？神在这个家里面有个旨意，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带你的儿女，你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带才可以。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要弄清楚。结果你叫他老糊涂，怎么糊涂的？是根本就忘记了神的旨意。如果照着他的祝福，如果对面真的是以扫的话，他怎么说呢？愿你做弟兄的主，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。如果这个祝福一给出去，如果真的这个祝福不能更改，以后神的旨意就被推翻了。所以这是父亲糊涂的。所以怎么做父母弟兄们，有一件事情在神的旨意上不能，你不能做一件事情是违反神旨意。不错，你爱美味不错，他是老大不错，你的心完全偏向他不错，你希望他将来能制服他的弟弟，所有母亲，你母亲的女儿儿女儿子向你跪拜，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，为你祝福的愿他祝福，愿他蒙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父亲能给儿女最大最，所以很清楚的。但这件事情呢，违反了神旨意。所以很稀奇，当你读的这个，你就不，你很稀奇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按表面上来讲，反而利伯家做的是对的，但这方法是错的。利伯家这样做反而是走在神的旨意中，但是今天有没有一个可能，为着完全的神的旨意，你有一个完全错误的手段，这是利伯家的难处，明白？我们知道说雅各骗祝福，他要那个祝福没有错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严格说来，当雅各这样做的时候，反而等到雅各一被祝福的时候，他果然是什么，将来大的不是小，这是没有错的。所以等到他后来他儿子来的时候，他忽然吓了一跳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祝福已经给出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以扫大哭，然后以扫就说，他明雅各岂不是正对吗？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，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，你看现在他又夺了我的福分。以扫又说，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福的吗？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，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，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，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？忽然间以撒醒过来了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希伯来书说雅各因着信，他不是光给雅各祝福啊，他是给雅各以撒同时祝福。为什么？他仍旧为以撒祝福，下面他仍旧祝福，现在他是根据什么？是根据指着将来，因为他现在醒过来明白，所以神的旨意开了他的眼睛。他被骗，这是悲剧，但是你看，一个父亲需要被骗他才能醒得过来，被骗现在才开始运用他的信心。所以希伯来就说，以撒因着信为看着将来要发生的事，就为雅各跟以撒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下面你看见他仍旧为以扫祝福，以扫放声大哭。父亲以扫说，以撒说，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，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，你必依靠刀剑度日，又必侍奉你的兄弟，到你强盛的时候，你必从镜下睁开他的。后来一点都不错，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你看见吗？以东就是靠着刀剑来度日的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 Petra，到佩特拉去的话，你就知道这就是当时以扫的后裔他们怎么样过日子。原因很简单，很清楚的。现在呢，你看见说以扫也是被雅各所祝福，以撒所祝福的，但以撒的现在的祝福是什么？是完全根据神说过的话。所以什么叫信心？信心是神说了你相信，这叫做信心。所以雅各以撒有信心，因为他被骗以后他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以后他知道是不能更改的，神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他就也为以撒祝福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伤害已经造成了，现在两个孩子中间的仇恨已经造成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以撒说，我父亲在世时间不多， 到时候呢我一定要保护他。所以最后不小心这个声音这个消息呢就传到利伯家的耳朵里，所以利伯家就赶快就要把以扫把这个雅各赶快就打发到巴旦亚兰去。所以他就告诉雅各说，他说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，起来逃往哈兰。如果是神的旨意，为什么要逃啊？如果这个母亲导演一般，应该事情一点什么，你难道都没有想到后果吗？难道从来没有想到后果吗？所以爸爸糊涂，妈妈也糊涂。如果你稍微想一点的后果，你就知道不会做这些事情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你要逃了，明白吗？现在的结果是妈妈一直导演的，真正起来逃难的是他的儿子，不是他。然后他说，你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，同他住些日子，只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，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，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，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，为什么一日上你们两个人呢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现在先去避避风头，那么什么时候你哥哥气消了，我一打发人去找你，很快的把你找回来。他没有想到一去二十年，他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儿子，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去世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那个代价是什么代价，他为着儿子，结果从此以后他儿子需要离家开始漂流。但是呢，你又不能告诉儿子，又不能告诉不能告诉以撒，也不能告诉，因为以撒是偏袒以扫的嘛，所以什么事你告诉以撒就告诉以扫。所以你看这个利伯家还是工于心计，他为着不止让他的儿子能够到这个去他舅舅呢，他不说去避风头，他不说他的哥哥要杀他，因为没有人说，谁告诉你说他要杀他，这是后来不小心他听见的。所以现在他要保护他的儿子，他不希望他的儿子损伤，所以赶快把他打发走。但是呢，在他父亲的面前，以撒面前，在什么面前，在以扫面前是另外一个局面，那个局面必须部署到一个地步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你一点没有感觉到说他现在是去避风头去的，不是的。在表面上以扫知道说，为什么我的弟弟到那里去了，有一个原因的。所以我们不是知道吗，这个利伯家呢是因为他的儿子就是以扫，他娶了两个赫人，娶两个妻子，都是赫人，都是迦南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利伯家就跑来告诉以撒，所以亚利伯家还是工于心计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因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，所以倘若雅各也娶赫人女子为妻，像这样的话我活着还什么意思呢？那这句话他讲完了以后，这个点点点是他叫他丈夫去填的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好了，你看我烦得不得了。他没有说现在我知道他要杀我的儿子，没有，他到底爱以撒爱雅各吗？就好像他的父亲爱以扫一样。所以现在怎么办呢？很清楚，就告诉以撒说，我现在烦得不得了，我现在呢就是你看他娶的赫人不行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有个办法了嘛。所以以撒就把雅各来就给他祝福，并且嘱咐他说，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，你要起身往巴旦亚兰去，到你外祖比图利那里，在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个女为妻。所以表面上呢，就是说我们不喜欢你哥哥，你哥哥娶的赫人为妻，现在你要到巴旦亚兰去。但你要知道亚伯拉有个原则的，利伯家可以来，他的儿子不可以去的。现在这个以撒就不是了。那么因为你情势逼到一个地步，现在你的儿子非，现在利伯家知道他的儿子非流亡不可，所以雅各是利伯家的，你看见吗？以扫是谁的？是以撒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还要让以扫感觉不难过。为什么不难过呢？你的弟弟去不是因为躲避你，你的弟弟去呢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里要去娶妻去的。所以表面上你看你整个的部署来说，现在什么呢？现在他把他打发去了，所以呢他就说，愿全能神祝福你，使你生养众多等等等等。所以以撒呢就把雅各打发走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那么这个以扫呢就知道怎么回事，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，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，已经是情势已造成了，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，在那里娶妻， 你看到巴勒亚兰不是去避方舟去娶妻，那么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，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勒亚兰去了，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。现在得到 message， 他得到讯息了，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他就往以实玛利地去了，那里去了。然后在两个妻子之外又娶了马哈拉的为妻，那他原来是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。所以呢你看见这就是以扫后来就这么做了。那么现在呢你看见吗，以扫是往以实玛利，一看离开家了，现在两个儿子都离开家，都不在身边。所以呢从此以后雅各就开始过流浪的生活。那没有想到他一直等妈妈给信号20年，什么时候叫妈妈给一个信号就知道说哥哥的怒气已经完于消了。20年消息都没有来，他真的回到这个西伯伦的时候他妈妈已经不在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个悲剧，你看见吗？做父母的要爱儿女，但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是个溺爱的例子。他们如果稍微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来教育他们的儿女就不是这样。做父亲的就不应该被应该是清楚，不会被野味就冲了头，不会被肉体就冲昏了头。所以你看见一个悲剧加上另外一个悲剧。好了弟兄姊妹，等到以扫又去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为妻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已经没有无可救药了。他的儿子雅各也是如此，已经77岁了。一个77岁的人是根本不可能改变，不可能，他已经完全定型了。所以现在要知道，在人来看做父母的完全失败，这两个儿子就两个都有个性。那么现在呢，一个是出走，一个是走得很远的地方，另外一个根本是等于逃难去了，根本离家，根本逃难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当人父母到了尽头的时候，神就开始出动了。结果神能够在雅各身上工作，他最后所完成的是父母不能完成的。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承认，我们就是以撒，我们就是以伯家。所以难怪主告诉我们说，凡爱父母妻子儿女过于爱主的不配做主的门徒。为什么？因为罪进来以后人类的关系就被扭曲了，同样是爱就变成溺爱。许多时候爱儿女其实是恨儿女，你以为说我多给他点钱就好，你多给点钱反而是害了他，你不知道什么叫爱，什么叫溺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，在就着雅各出走那一天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人如果将来要成才的话，不是父母的功劳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父母的祷告还是有效，父母那片心愿神还是纪念。但是要知道说，雅各如果能够得造就的话，那一定是圣灵做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知道下面接下去的后来雅各能够最后能够变成以色列，请记得那个工作是谁的工作？是圣灵的工作。为什么？因为借着圣灵的工作，终于呢就凿成了7根柱子。智慧凿成7根柱子，在雅各身上4根柱子，在新约是3根柱子，一个是彼得，一个是雅各，还有一个是约翰。所以全本圣经加在一起，智慧的确是凿成了7根柱子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家庭里面圣灵所要的，雅各身上所要做的，他需要什么？是柱子。但是很稀奇，雅各一生立了4根的柱子，这是完全跌破眼镜了。今天什么人都可以，一个人已经到了77岁了，今天做父母的有可能把他凿成7根柱子吗？不可能。但是感谢，在神的手里面，雅各的一生的特点是什么？ 是四个人柱子，就好像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是四座祭坛，然后以撒的一生的特点是四座石头祭。那么今天呢，在雅各的身上乃是四根柱子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们就知道这是以撒跟利伯家怎么做父母。很可惜的，他们是有爱，但是呢，他们是糊涂的父母。什么叫糊涂的父母？凡是不照着神的旨意来抚养我们儿女长大，就是糊涂。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引以为戒。所以这个呢，是从从以撒的身上来看他怎么做父亲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他怎么做祖父。那么我们已经讲过，他做祖父的时候，就他死的时候呢，他是一共是180岁，所以呢，雅各一共12个儿子，对不对？但是实在说来，在读创世纪的时候，特别只提到约瑟，因为很明显约瑟是在神的旨意里面。那现在想想看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如果雅各会抓的话，看在儿女的眼光中，这个父亲一天到晚会抓，你可以看得很不知不觉一定会，你看见吗？他这个人的性格，尤其是在儿女的这个观察底下是非常清楚的，非常清楚，这个逃不掉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有没有可能在雅各的影子底下，在雅各的这个影子底下，那么在雅各的影子底下，那么你想想看，这个约瑟，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约瑟的兄弟都像雅各，都是雅各的翻版，都是雅各不同角度的描写，这是需要用12个儿子来描写雅各。但是里面最不像雅各的是约瑟，连便雅悯都像雅各。你等一等，你如果知道他们的故事，你就晓得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雅各的12个儿子根本就是他的12个代表，12面镜子，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全部的，这就加起来就叫雅各。但是很稀奇，在12个儿子里面，你看见说他的哥哥没有恶行，恶行是谁？你当然像他爸爸嘛。他的爸爸不要忘记了，实在说来，他的心是对，他的方法是错的。所以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，现在神在他身上要做到一个地步，叫他能成熟。所以要记得，所有做父母都像雅各一样，神在我们身上一定要做雕刻的工作才可以。那么请记得，等到这个约瑟，等到以扫死的时候，以撒死的时候，约瑟呢是29岁。那么我们知道约瑟30岁他做了宰相，对不对？所以可见29岁他还在埃及的牢里面。那么这个祖父走了，结果没有想到他的孙子是在牢里面。但是好在什么呢？好在他回到这个，或怎么样说，他回到祖父身边的时候，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60，他是6岁。所以他17岁被卖，有11年在祖父的身边。那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相信，以撒是糊涂了，但是后来希伯来书说以撒因着信，那刚好他糊涂的时候，明白吗？刚好他年老的时候，因着信，然后替谁祝福呢？替雅各跟以扫祝福，同时祝福，这就对了。你看见，如果他对以扫祝福，他做糊涂事，结果现在后来呢？你看见他的祝福刚好就是神所要做的，这个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相信说，那一次对对以撒来讲是很大的震撼，可以说把这个老人家把他摇醒过来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圣经才说他因着信，他才明白过来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我相信，在他最晚年，就最后起码在约瑟的那11年的时候，这个祖父多多少少对他有影响，否则你没办法解释约瑟，明白吗？约瑟很明显从6岁开始慢慢长大了，他和他的哥哥们不一样的，不像哥哥们一样，这么多人每一个都像他父亲，就是他不像他父亲。为什么？不要忘记神的旨意，2个国要从你腹中出来， 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，今天神所看见的是他儿女的儿女。雅各是不行，但神可以让他变成行；雅各是虫不错，但神要把他变成蝴蝶；雅各是雅各不错，神要叫他变成以色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没有放松雅各。为什么神没有放松雅各？雅各身上也许你看不见多少的希望，但是什么呢？但是约瑟是希望，明白吗？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如果在这样的环境底下，你怎么造就出一个约瑟来呢？那一定是晚年的以撒，信心被唤醒了，被苏醒过来了。虽然他一天老是一天，但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，他不再糊涂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他能够给约瑟有正面的影响，所以到时候他才被他父亲所喜爱。然后呢，他常常把他兄弟的恶行告他父亲，那证明说他和他们不一样。他为什么和他们不一样呢？很清楚，在雅各底下，你看你一直看他父亲所做，父亲这样抓那样抓，在他家庭那个家实在是个很热闹的家。你看家里他一共等于有四个母亲，对不对？等于有四个母亲，一个是自己的，然后呢，然后他们中间怎么样在那里争，在那里斗，这个家永远是那个。你看起头是两个兄弟，现在他有四个妻子，四个妻子也在那里争。这个家你知道是一个会抓的人是成功的人，但一个抓的人也是会好斗的人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看这个家里好不热闹。如果约瑟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幸好他六岁的时候就已经不在巴旦亚，离开巴旦亚兰回到迦南，然后现在呢回到了希伯伦。希伯伦是指着与神交通，他很自然的就回到了他祖父的身边。所以以撒呢一定给他一些很正面的影响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，因为最后你看你以约瑟的表现就很清楚了。约瑟是有四组梦的人，梦是他的特点，他有意象，他做梦是会实现，有一天要在荣耀里面，这是约瑟。但是要记得，因为流变污秽了雅各的床，所以长子的名分就失落了。结果长子名分落在谁的手里？落在谁的身上呢？落在约瑟的身上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到了雅各晚年的时候，就告诉约瑟说，那在世界那块就我买来的，是给你的，这是你双倍的福分。因为我们知道他作为约瑟已经有了福分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是双倍的福分，所以那个是世界那部分是给他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以撒的特点是什么？以撒特点是己，一点都没有错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如果我们光读旧约的创世纪，我们只知道说那块世界的地是雅各给他做双倍福气的。你一直等到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你才明白过。就在给约瑟的那块双倍福分那个地上，里面有一口井，那叫做雅各的井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今天如果约瑟能够在以撒身上能得着帮助的话，以撒的特点是井，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以撒也蒙主的恩典，你看他也醒过来了。到底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个祖父要告诉这个孙子他的特点是什么的话，当然是那口井是往深处去的。所以会稀奇吧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说事件不过是事件，我们以为事件不过是雅各的给他的那块地，结果没有想到那块地有一口井，叫做叙加的井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以撒不只影响了雅各，雅各有一口井，也影响他的孙子，我孙子那口井就是约瑟那块地的井，那就是叙加井旁的井，在那里主就遇见了撒玛利亚妇人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 但是凡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知道这口井代表什么了。只要我们往深处去，我们就能感觉到主的同在。所以现在以撒所经历的、雅各所经历的跟约瑟所经历的，不就是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吗？所以感谢主，从这里你看见说雅各、以撒是怎么做祝福的。他是个成功，他是一个成功的儿子，他是一个坐享其成的丈夫，他是一个糊涂的父亲，但是感谢主，主还是恩待他，叫他醒过来，他能因着信能看着他们将来的前途来祝福雅各跟以撒。所以我们相信说到了最后，他的确把那个正面的影响给了约瑟，所以我们才会解释说怎么在这个家庭里面会跑出个约瑟出来。感谢主，而且在约瑟他的父亲所给他那块地里面有一口井，就是许家的井。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了，以撒给他的孙子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可以是糊涂的父亲，我们失败了，但谁知道将来不会是成功的祝福。如果我们蒙恩典的话，弟兄姊妹不要放弃，为着过去我们懊悔，我们悲伤，但是为着将来我们要祷告说，主叫在这个家庭里面有一天能有一个人叫约瑟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雅各看他的儿子一个个数过去的话，最叫他骄傲的当然是约瑟。所以感谢主，如果今天做祖父能够产生约瑟，就好像 Jonathan Edward 他是带来美国第一次大觉醒的，结果他的孙外孙能够带来第二次大的觉醒，你看这实在是神的工作，神的怜悯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普通讲到做家庭把一切都美化了，把祖父美化了，儿子美化了，但你看你这里有成功有失败，有刚强有软弱，但就在这种刚强软弱里面，我们看见主是何等的恩待这个家。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休息嘛，我想我们到这里就可以停住了。那么这礼拜三我们再一同来看雅各是怎么做，雅各是怎么做儿子，怎么做丈夫，怎么做父亲，最后怎么做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到五十章是非常丰富的，你如果仔细去读它是非常生动的。你看见说道道地地的把那个第一个家庭，就我们说过神当全地都拜偶像的，他拣选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叫做亚伯拉罕，然后借着亚伯拉罕神拣选一个家，就是雅各一家。所以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第一个家庭是蒙救赎以后的第一个家庭，从预表的眼光来看，第一个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？因为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祖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创世纪前面十一章给我们看为什么今天基督的家庭不正常，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就给我们看基督正常的家庭是怎样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主的话并不稀少。所以我们只剩下最后一天呢，就是礼拜三。那么请大家告诉大家，那么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们在那天就能把这一系列的话我们就把它告一段落。因为我觉得今天不是一些话，今天需要我们怎么样来在主面前能够实行。好，我想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，我们就可以结束我们的聚会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何等的不配，因为你让我们听见这些话。主啊，当我们看见圣经所记载的，明明就是看见你在描写我们每一个家庭，描写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成功，也描写每一个家庭失败，描写每一个家庭蒙祝福的地方，也描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苦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是你恩待我们，一面你把玫瑰给我们，一面你把玫瑰的刺给我们。 为了南风我们向你感谢，为了北风我们也向你敬拜，因为你所做的没有错，你把家给我们是我们最大的祝福。虽然这里面有许多的功课要学，但若不是如此，我们怎么在你成神手中能成熟呢？所以感谢你，你实在今天握住我们不肯放弃我们。我们为着这些话，我们继续向你祷告，我们也求你，但愿不止今天晚上所有听见这些话的人蒙恩典，也借着录音跟录影叫更多人蒙恩。主，但愿我们大家能够告诉大家，能够知道说你今天对教会说话，你把这些路指明给我们，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蒙恩典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